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谢谢您按时收听我家门训七步走，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步来跟从我 conversion 这第三十天的时间。那第三十天的信息呢，我们主要是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活在最终的一个表现就是拒绝神呢？如果我们拒绝神，不愿意相信他，那很有可能我们就活在最终，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29篇，创世纪第27章1到40节，历代志下的第3章，路加福音19章47到20章的44节。期待透过今天的经文的分享，还有灵城小故事，来帮助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们透过欺骗或者是自欺是没有办法站立在神面前的。就像雅各透过欺骗得到长子的名分，而今天我们没有人透过欺骗能够得到神儿女的身份。那该究竟怎么才能够得到神儿女的身份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彩虹森林的地方，住着两只小兔子兄弟，一个叫小白，一个叫小灰。由于他们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所以呢，他们全家感觉就是爸爸喜欢一个，妈妈喜欢另一个，总之啊，总不能够全家相安无事。两兄弟呢也总是争斗不已，爸爸妈妈心里面觉得很亏欠孩子，因为毕竟啊，真的自己也没有办法一视同仁的看待小灰和小白。怎么办呢？爸爸妈妈就寻求了森林里面的一位智者，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教养子女的秘诀。充满智慧的老鹰爷爷就提醒了爸爸妈妈说，哎呀，兔爸爸兔妈妈，我想你们两个啊，除非自己先悔改，否则你们家永无宁日啊。可是鹰爷爷，我们知道啊，我们两个就是他喜欢小的，我喜欢大的，很难调和呀。哎，如果你们做父母亲的都觉得难以调和，怎么还期待你们的一双儿子可以彼此相安无事呢？你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看看该有一些什么改进的方法。那鹰爷爷，您老有什么建议吗？我看啊，就是换过来爱爱，你越不喜欢谁，你就越去爱他。啊，鹰爷爷，您的意思是让我们假装去爱吗？不是，我只是在告诉你们，爱或许不是像你们原来想的随着自己的喜好去，当你决定要去爱了，或许你能够爱得更真实呢，去试试看吧。 听了爷爷的建议，兔爸爸和兔妈妈下定决心 回家一定要来一次爱的革命。他们立刻向小灰和小白宣布说，孩子们，现在呢，我们家每个人都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啊，我们四口人每个人都需要去森林里面找最美味的胡萝卜，然后呢看谁找得多，然后我们能够分享给森林里的朋友们。去吧，我们同时间完成这个任务，谁完成的好，谁就将得到爸爸妈妈还有另外一个兄弟全部的爱和鼓励哦。小白和小灰听到眼睛都发亮了，真有趣，爸爸妈妈也加入。
那爸爸妈妈，我们是需要组队呢，还是四个人分别行动呢？
当然是组队呀，爸爸带小白，妈妈带小灰。
啊，不行的不行的，我跟妈妈平常最亲近，我不要跟爸爸。
我也不想跟妈妈，我爸爸更知道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不管小白和小灰怎么反对，兔爸爸和兔妈妈这一次可是下定了决心，他们铁了心的要改变家庭当中的这些不好的原因导致他们四分五裂的状况。他们一定要学习鹰爷爷所带给他们的一个智慧的处理方式。于是就这样，两队出发了，爸爸和小白，妈妈和小灰。果不其然，这一路上啊，争争吵吵，哭哭闹闹的，一下爸爸不开心了，一下小灰不舒服了，一下妈妈伤心了，一下小白后悔了。总之啊，这两队出去一直都在窝里斗，根本忘了出发之前他们是要寻找最美丽的胡萝卜的初衷了。等到一天下来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没有完成任务呀，不仅没有什么好吃的胡萝卜和其他的邻居分享，自己家都饿得饥肠辘辘的。四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爸爸妈妈首先发话了，孩子们，我们错了，我们作为你们的父母亲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使命和任务是什么，整天只是忙着和你们来相处，整天只知道怎么去纠正你们的错误，为了让我们自己心里高兴和舒服。这不，我们忘记了使命，所以啊，白白浪费了一天的时间。明天我们建议四口人一起出发，哪怕我们再艰难，也要彼此提醒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再次的重蹈覆辙，犯今天这样的错呀。不过今天啊，就让我们饿着睡觉吧，这饥饿感会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亲爱的小朋友，你赞同兔爸爸和兔妈妈他们的反省吗？确实呀，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因为各种各样鸡毛蒜皮，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和让我们忘记最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哪怕是一家人，最亲密的伙伴，都有可能因为罪彼此伤害，因为自私自利，自欺欺人和欺骗他人。在圣经当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只要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活着，我们就是在拒绝他，就是活在罪中。而活在罪中呢，其实是没有盼望的，没有向着神活过来的。他就像我们忙忙碌碌的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却没有人生的追求目标和方向，我们很快就把我们的一生给浪费了。或者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的先祖雅各，他用自己的方法巧取豪夺的骗取长子的名分，他觉得他得着了，却在后来的一生当中也被自己最亲的亲戚欺骗，也尝尽痛苦，各种各样的患难， 他的这一生啊，真的是证明了说人的欺骗和自欺都是不能够长久的。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要知道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条回到他面前的道路。我们如果在自欺和欺骗当中，是绝对不可能按照神的心意回转的。而没有人可以透过自欺能够获得上帝儿女的这一个名分，因为这个名分是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就是接受救恩，悔改在他的面前，不能够自以为是的说我可以透过我的巧取豪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更不能够虚假的谎称我已经信耶稣了。我们要真实的认识救恩，认识我的罪究竟是多么的可怕，而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偿还我的罪债的，我只能够接受耶稣已经为我完成的救恩。那么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知道你绝对不能叫醒一个自己在装睡的人，因为他是拒绝醒来的。同样的，我们不可能假装我们已经信耶稣了，因为真实的信靠必然会带出悔改的态度来。亲爱的小朋友，你需要救恩吗？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和洁净吗？因为只有救恩才能够带给我们永生神儿女的名分，只有当我们接受神儿子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我们才能够再一次得称为上帝的儿女。绝对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或者继续活在罪中，假装我已经信耶稣了，这些都不可能带给我们生命的翻转。亲爱的小朋友，你真实信靠了吗？真实悔改了吗？今天愿意再一次立志做耶稣基督的小门徒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拒绝你的恩慈和怜悯，让我们不要活在罪中，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和力量向罪死，向耶稣基督活过来，帮助我们不要欺骗也不要自欺，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力量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 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呢，我们已经开始了全新的系列，叫做贵重保健的生命，就是如何按照年龄来教养我们的男孩。那当然呢，真儿还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如何按照年龄来教养我们的女孩。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分享2到5岁的孩子，2到5岁的男孩子，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在养育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了解明白他们身体心灵和智慧方面成长的不同的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样去对应。其实真儿呢，在昨天和我自己的儿子谈话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有一种穿越的梦幻的感觉，因为我到如今仍然记得他2、3岁的时候那么的调皮，那么的精力旺盛，然后每天跟在他背后气喘吁吁的，到了晚上的时候觉得自己累得像一条狗一样。但是如今他已经长成了1.8米的个子的英俊少年，所以在看他的这一生的成长的过程呢，真儿常常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根本无法相信这么小的一个在襁褓当中的生命，如今可以成为这个鲜活的一个英俊挺拔的少年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呢，真儿在这里鼓励所有的有男孩子的家长们，千万不要泄气哦。如果你的孩子现在真是一个调皮捣蛋的 Terrible Two 哈、啊， 2岁到5岁期间这段生命成长期的孩子呢，非常的精力旺盛，非常的调皮，因为他们正处于他们生命当中一个飞速的积累知识的一个阶段，因此他们的探索和他们的好奇心导致他们常常的跌倒犯错，然后呢也来碰触父母亲的底线。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千万不要放弃，也千万不要说哦，我因为看不到方向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而忘记了说这只是他们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必经的阶段。那今天这样要跟您分享一些什么样主要的内容呢？首先这样会跟您分享2到5岁的男孩子他们的一些成长的特征，然后如何在这个阶段为他们的身心灵打下一个基础。我们的题目叫做贵重宝剑的生命，那这一段时期呢，他们就好像一个成型的一个塑造，要造一个模子，然后他这个模子造好之后，他就能够按照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成长的规律继续的去建造和生长。那再下来呢，正儿要跟您分享在这一段时期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教导的原则，比如说如何在家庭当中父母亲透过自己彼此相爱，然后一个正确的这个生命和身份的一个榜样，去在男孩子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榜样的这样的角色，然后我们怎么样制定一些家庭的规则，然后如何在这段时期去培养造就他们的品格。可能大家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爱到3岁恨到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其实孩子在6岁之前他们的品格的雏形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让他们将来成为一个懂得爱人、体贴人、关怀人，又有智慧，又有谦卑，又知道怎么样与团队合作等等这些基础的品格，就是要在6岁之前要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这也是珍儿希望能够跟您分享到的内容。还有呢，珍儿会跟您分享在这段年龄期他们的人际关系、人际交往会对他们将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很多的人都以为哎呀，这个情商啊可能是天生的，有些孩子就是情商不高智商高，或者有些孩子各样的商都很高，其实不然。其实我们的情商和人际关系的教导是可以培养的，是可以慢慢的塑造和造就的。其实对大人来讲，我们到如今也仍然在人际关系当中学习爱，所以千万不要过早的给一个孩子下定论说哎呀，这个孩子天生就是一个孤僻的，就是一个非常不善于与人交际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让他将来在团体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真的能够又把神的爱活出来，又成为一个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的话，那么在6岁之前这段光阴就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在人际关系上面珍儿想要跟您分享的一个重点的内容。接下来呢，珍儿还会跟您说这段时期的性别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这几集的家长学堂您一定要如期的守候，因为珍儿会一一的向您分享。那在分享完性别教育的注意事项之后呢，珍儿还会最后跟您分享一点点这段时期我们该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远离或者是尽量少的接触电子产品，因为他们这个世代的孩子啊就是一个电子时代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完全让他们不接触电子产品是不可能的。那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更小心的帮助孩子在未成年的这一段早期的教育当中去使他们越少接触越晚接触越好。好，那这就是这几期的内容，珍儿先向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特别的鼓励您呢一定要按期的收听，如约的守候在家长学堂，让珍儿陪伴您一起来学习好吗？
聊聊儿，话话女，林珍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先来分享一下在2岁到5岁期间男孩子他们成长的特征有哪些。我们知道啊，这段时间 孩子正在长牙的阶段，我们会发现哇，2到5岁的孩子他们的小牙齿就如同雨后春笋一样的。我记得当时我的儿子长牙的那段间，有一段时期他是一颗牙都不长，但是有一段时期呢，一周他长了6颗牙，每一天我去给他刷他的小牙的时候，哎，怎么又冒出来一颗又冒出来一颗。我看到他长牙的速度真的也如同他自己成长的速度那样的是势不可挡，让我真的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就是觉得我预备不了，我每一天都在想着说，哦，今天我终于掌握了一点点他成长的规律了，哎，到了第二天忽然之间又有了新的事情发生。所以这段时间孩子的成长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快，他们呢忽然之间头一天可能才蹒蹒跚跚的学会走路学会跑步，第二天怎么就会开始骑车了。因为有一些孩子他们现在的学骑车不像我们以前啊，小三轮车慢慢的来学习，他们的单单的就是两轮车，然后用他们的小脚去滑行，滑着滑着可能忽然之间就居然开始，这么小的孩子自己走路还走不稳就已经开始会骑车了。我们做父母亲的常常有一种跟在后面却没有办法跟得上他们成长速度的那种失控的感觉，我相信珍儿有过，我相信您现在可能也正在经历当中。那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会发现我们教导的速度跟不上他们学习的速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成长我讲过，这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过程，而且也不是由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这就意味着说它的速度可快可慢。因此2到5岁的孩子呢，你会发现一个男孩子可能有一些已经伶牙俐齿的会表达，会清楚的来与其他人合作，但也有一可能这一群孩子当中凸显一两个男孩子特别的笨拙，半天蹦不出一个字来，然后呢在群体当中显得非常的孤僻，没有办法合群。你千万不要对比自己孩子和他人孩子成长的这个速度。这一段时期孩子的成长的特征就是他们有的快有的慢，但是都是属于健康的，属于是神给他们量身定做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虽然普遍的医学会告诉你说，哦，这段时期的孩子有这一些的 milestone 就是里程碑，你要去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孩子健不健康，但通常呢正儿并不鼓励家长严格的按照那个单子去数算说，哦，孩子这段时间应该有16颗牙，哦，这段时间我的孩子应该开始会识字，哦，这段时间我的孩子应该开始会跟我表达他自己的情绪。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的，应该的东西就是这个孩子应该在神量身给他定制的一个成长的模式当中去按照他自己的速度去成长，而我们做家长的呢就要积极的来配合和陪伴。所以这段时间呢孩子最最需要的就是父母亲陪伴着他们成长，去观察他们的成长的速度和他们成长的模式，但是绝技不要让他们和其他的孩子产生一种比较，还有这个比较所带来的压力会让我们父母亲对孩子的态度转移了这个压力，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他们的成长变成一种拦阻而不是帮助。所以这段孩子的成长的特征就是非常的迅速，可能日新月异，但也有可能呢是一段时间的停滞之后忽然有一个飞跃。所以我们会看见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期他的这种模式是不一样的，有些是陡坡型的，然后有些是缓慢的渐进型的，或者有些是停滞一段时间突发型的。无论是哪一种成长的模式都是正常的，我希望所有的父母亲不要与他人比较。但是是不是的确有一些我们可以去抓取或者是捕捉的一些成长的规律呢？当然可以。如果你5岁的孩子仍然不能够像一个已经成长到5岁的孩子一样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情绪，而是需要透过 发脾气，或者是砸东西，或者是与他人在身体上的这种暴力的接触来表达自己情绪的话呢，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有可能是我们父母亲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提前为他们来学习表达情绪了，而不是说有可能这个孩子在成长当中有障碍。珍儿跟您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就好比一个孩子在他肚子很饿的时候，他还没有表达他自己饿了然后带出来的烦躁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主动的去说，哎呀，你刚刚摔碗了，你刚刚朝着妈妈大叫，是不是因为你饿啊？我们就替他去解释了他的情绪。所以其实我们里面人都有一个懒惰的这一个基因在里面。哦，既然孩子觉得你都懂我了，那我何必再去表达自己呢？他们就有可能用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方法来跟我们进行情绪和认知上面的沟通和表达。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孩子刚刚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协助他们来表达他们自己里面的这个情绪。珍儿当时呢就特别的强调用话语来表达，每一次我都会帮助我的孩子说，你说出来，你跟着妈妈说我很饿，帮助孩子用言语来表达他自己里面真实的想法，而不是光光用动作。因为上一次珍儿跟大家分享过，0到2岁的孩子呢，因为他们还不会说话，所以我们就协助他们用手语表达情绪。其实手语也是一种语言的方式，因此语言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段时期的孩子呢，他们更加的需要在真正的言语上面来表达，哪怕他们讲话很慢很晚，我们都需要协助他们说，来，你跟着妈妈说我很饿，或者说我累了，这些表达的方式用言语来一点一点的带着他们来学习来表达。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暂时就先与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的跟您分享，非常的欢迎您准时收听家长学堂，我是林珍儿，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记得那一天你呼唤我名，我止不住泪如泉涌，我跪着向你呼求，主啊，我愿意跟从。曾经多少次梦里相拥，弟兄和睦不再相争，阿爸的心担忧伤痛，流浪的孩子快回到家中，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让万物都知道你的名，沿着丝绸之路勇敢前行，直到地基做你的见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这是你给我们的命定，全地都要兴起歌颂，掌权世界和平。如泪如泉